古月蝉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，咯咯一阵冷笑，瓜不利，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年纪轻轻，为保吴道昏君杨广，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？啊，到底是降还是战，你速速答复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。花木兰是圆睁二目，咬碎银牙，呀呀呸，我生是隋朝的老百姓，死是大隋的忠鬼，我岂能投降卖国呀？你们想瞎了心了，虽然我一时不慎住了你们的埋伏，但是我还有能力起死回生，不怕死的怪。哎呦，我梁佛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、啊！花木里你拿命来。昆仑老道不服气，是催马晃剑奔花木兰，他手使双股七星剑，跟木兰又站在了一处。前面说咱说过，这个老道的能耐可不小，但是想胜花木兰不那么容易。木兰一想，人家人多，我人少，就得立在速战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对我们越不利呀、啊。想到这，他虚晃一枪，拨马就走。老道不舍，刚在后头一追，木兰把大枪交到左手，唰，就拽出流星锤，一抖手，这锤就到了。昆仑老道吃过这亏了，因此他就夹着防范呢。一看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，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啪，一锤打空。老大心说怎么样，哼，小娃娃，你在我面前使这花活干脆就不好使。他高兴了刚半截，花木兰一看流星锤没好使唤，一伸手在腰里把袖剑拿出来了，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，自从他从军之后从来没使唤过，就在百宝囊之中搁着。木兰认为使这玩意没用，这是暗器，有一线之路不动用它。今天情况特殊，不允许他不使啊。因此他手疾眼快，拽出袖剑，刃崩慌，嘎巴起，投奔老道。这老道没防备，还有这么一手啊！无量佛，佛也出来，袖剑也到了，噗，这一下正钉到他左肩头上。把昆仑道疼得一咧嘴，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，这家是无伤而逃。回到本阵，这一咬牙把这颗袖剑拔出来，哎呀，疼死我也无良佛，这么疼还没忘了念佛。古月禅一想，这姓花的是真厉害，我跟他动手也讨不了便宜，我带这么多人留着他干什么？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开弓放箭。就见他把战马往旁边一拨，哗，突厥国的战将往左右一分，后边鱼皮鼓一响，随着这鼓点儿闯出500弓弩手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嗯，木兰又是一愣，一看闯出这500人，刀裁斧剁的一般那么整齐，一闪溜在步下。等来到阵前，前边的花趴下了。后边得蹲着，再后头得站着，分成台阶式扇子形，就把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2000来人 就照在里面。他们动作麻利，哗哗哗哗哗，把手中的弓弩全举起来。这是昆仑老道新设计，这种弩最厉害，叫飞天神弩，第一次在战场上应用。一支弩里头可以同时放进50支弩箭，一捞机子同时打出4支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1分钟之内可以射出50支，这速度就够快的了。多少类似现在的机枪啊？不过他打的不是子弹，射程没有现在那么远，威力没有这么大。但就当时来讲，这种武器那是非常先进的。你想射箭，那得多费劲。这玩意儿多省劲，啪啪啪准备好了。七星公主古月禅把令字齐一晃，开始发，可了不得，公主压在飞黄一般，直奔随军射来。当然随军事先也有准备，都有盾牌，有人有甲胄，可有些人事先没有准备，纷纷中箭倒地，刹那间就死伤400-500人，战马受伤血溜溜直叫啊，整个队伍就乱了套。花木兰见势不好，一边拨打着弩箭，一边拨马就走。就在他一转马头的时候，他就觉着自己这个后背上，哎呦！花木兰疼得眼前一发黑，就在一愣这功夫，喂，又扎上3只。花木兰这后背就中了4支弩箭，幸亏他今天为了闯连营，身披着3层重甲。里边有铁背心，外头有铁锁连环甲，外头有大叶甲，还有战袍，这几件东西加起来就有1寸多厚。要没这玩意护身，就给射了透心凉了。尽管如此，这弩箭穿透3层甲，牢牢地焊到木兰的后背上，花木兰疼得浑身力抖，好悬没从马上摔下。这匹马蹦了几蹦就败归本队。于大鹏、金兆雄一看，眼睛都红了。弟兄们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往外冲啊！冲啊！结果连冲了2次，都叫人给射回来，上不去。人家弩箭太密了，相反的损失了有大半。花木兰在马上摇头，二位弟兄不可鲁莽，你们这样打法只能把弟兄们的性命都给断送。兄弟你说怎么办？我花木兰本心想说话，就觉得后背一阵剧痛，疼的他一咬牙，汗珠子淌下来，这趴到战马上动不了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他是当家人，他这个模样，别的人心里就乱了。大伙一看，完，全得做剑下之鬼。古月禅跟昆仑老道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啊。弟兄们射得好，加劲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箭是越射越猛。眼看花木兰全军覆没了，就在这时，突厥兵的后边开了锅了，我的马可了不得了！突厥兵自己内部这一乱，冲动了弩弓手。这弩弓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法射了。 因此来了个暂停，这下可给花木兰他们帮了大忙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顺着声音观看，呵，在外边闯进一条大汉来，就见这条大汉一只手抓着个突厥人，拎着脚脖子当兵刃，把这俩大活人抡开了一甩，就一大片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。这大汉一边往里闯一边喊：要带兄弟，花木里你在哪儿啊？大哥铁三钢到了。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铁三钢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过，他两次救了花木兰，回到家里见他娘啊，把这些经过都讲了，他母亲连声称赞。后来铁三钢跟他娘商，娘，那个花子兄的跟我说了，说什么呢，叫国难当头怎么匹夫有责。你看人家替父从军，本来没他的事儿，就因为他爹年老多病，他代替他父亲当了兵了，人家不计较名利，就当马前一卒，杀敌报国，多光荣啊。另外那花子兄弟劝我也当兵，我一想我家还有老娘，放心不下，回来呢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，您乐意叫我去我就去，您乐要不乐意呢就算我没说。娘啊，您说我去好是不去好呢？你看铁三钢浑浊闷愣，但是弑母至孝，这种人是可亲可敬啊。老太太闻听乐了：孩儿啊，这位花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，太对了。孩子，你要喜欢去，你尽管去，也像花小将军那样杀敌报国，不要挂念老娘。我的年纪并不太大，再者说你看我这身子骨多硬实，即使身边没人，我自己也能维持个生活，吃饱一口饭。孩子你就去吧，娘我乐意。
是啊，谢谢娘，您真是明白人。不过话虽如此，而我放心不下，把您这撇下我一走，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您这身边没个人照应着不行。
孩儿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我琢磨着把您老人家送个地方，有人照看比较稳妥。
老太太一听也是道理，上哪去呢？这娘俩坐在屋里头憋呀想啊，哎，后来想起一门亲戚来，这门亲戚住在老狼圈。您听这地方好得了不？这出来老狼沟就是老狼口，要不就是老狼圈，证明这地方狼是太多了，人迹罕见，野兽成群。他们就想起那儿还有一门亲戚，是老太太远方的一个妹子，许配一个姓孙的，叫孙殿奎。老太太想到这儿，跟铁三钢说：“三钢啊，不然的话去找你姨，找你姨娘去吧。
你也没跟我说过呀。
嗨，咱家呀日子不得过， 也不愿意跟谁往来，就怕人家多心，所以娘始终没跟你说过。如果去了的话，不会把娘拒之门外。再说娘去了也不是白吃人家，凭着我的两只手还可以帮着他们家做点活，另外咱们家多少有点积蓄，娘省吃俭用也能够吃个三年二载的。要不咱们去投亲吧。
我这姨父叫什么？
叫孙殿奎。
哎呀，听咬嘴。好了，那咱娘俩试试看吧，把东西规整规整咱去，要不行的话咱再回来。娘俩打定主意，把粗笨的东西就不要了，全锁在屋里。他这地方请别人来也不来，叫小偷来偷人家都得晃脑袋。所以呢，比较贵重的东西收拾了俩大包，铁三钢用大棍穿起来往肩头上一扛，准备了一辆独轱辘小车，把比较好的被褥铺到上面，让娘往上头一坐，又带了几件必备应用之物，门锁上，这才起身。等到了老狼口村，见着这位孙殿奎，一报同名姓，孙殿奎还蛮热情。哎呀，自己的亲戚，快往里请吧。铁三钢一看呢，他这个姨父家也不算太富裕，两间正房，一间配房。这配房要收拾收拾，他娘还可以在这儿住。等吃完了饭，老太太说明了来意，他这个姨娘啊，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，但他姨父有点不太高兴。孙殿奎把脸往下一沉，哎呀，大姐，我可不是打你的高兴啊。常言说，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你叫孩子当兵干什么呢？我听说那隋朝的皇上就是个昏君无道之辈，他手下管着一大群糊涂棍。那个兵是什么呢？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。你还不如叫儿子当土匪呢，只不过当兵落个好听而已。您身边又没人照看，我看着叫多此一举。您呢，就让三刚留下吧，别去当兵。铁三刚听着非常别扭，把大脑瓜子一拨了，姨父，你说的不对，你认为那兵里头一个好的都没有啊？那还是好人多。再者一说了，国难当头啊，那突厥人来了怎么办呢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咱眼皮底下天天打仗，突厥人来了，什么坏事都干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、奸淫，比野兽还野兽，难道咱们就看着他们随便折腾吗？我们就无动于衷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是非当兵去不可。
呵，姨父一瞅这傻家伙还会几句词儿呢，让他给顶得咯喽咯喽的，无言可答。
哎，好好好好好
好，咱爷俩别抬杠，别为这点事儿伤了和气。你不是愿意当兵吗？那你就去。你娘我可不敢收留。为什么呢？你刚才讲话了，咱眼皮底下就打仗，今儿个隋朝的人来了，过两天突厥的人来了，你知道谁向突厥告密？一旦说你是当兵的打突厥人，他的娘在我家藏着呢，我岂不受了牵连呢？ 我跟你姨娘没招着谁，没惹着谁，为这件事蹲监坐狱，甚至把脑袋混丢了，这玩意儿我也犯不上。孩儿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嘞，娘，咱走。
铁三刚还挺有志气，拿着东西准备车辆要推他娘走。他姨娘啊，毕竟是忠厚老实的人，听男人说话有点过分，用手一拽他衣袖，拉到没人的地方。当家的，你怎么能出口伤人，往外撵我姐姐？多年不见，我们请都请不来，让他们娘俩多伤心呢。去说几句软和话，把他们留住才是。夫人呐、啊，这我说的可是真话呀！这一旦咱们受了牵连，小命都得搭上。嗨，什么小命啊？咱俩加在一块儿都100多岁了，还能活几天？这年月死了倒心静。再者说，咱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怎么就那么倒霉？咱家摊上事儿啊！哎，再说你不说，我不讲，咱这地方又这么背，谁知道三刚去当兵了呢？哎，你用不着疑神疑鬼，干脆把姐姐留下吧，不然的话，我跟我姐姐一块儿走，咱俩就打霸道。别！孙殿魁一听这多好，要再把我媳妇给拐走了，我不打了光棍了吗？你等，我想想啊。可这会儿，铁三刚已经把他娘周上车，把包都扛起来，这就要走了。这两口子商量好了，大步流星来到外边，把门关上。孙殿魁一笑：“三刚。”
留步，
大姐，您别误会，我呀不能让你们走，说是说，是，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我能放你们走吗？三刚一拨了脑袋，
你胆小怕事，你这人呢没心没肝，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，我们也不吃。
三刚，我是你姨夫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多想吗？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？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，我就蹲监坐狱，我甘心了。说什么不能让你走？他姨娘连哭带喊，老太太心就软了。三刚啊，你就听我道来。